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今天可以跟你们一起思考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今天早上就要跟我们说话，请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重新听到 你要跟我们说的。阿们。好，那今年2020年的时候，不管是二月还是现在，一个新闻一直很明显。投影机来了吗？哦，这边关的，这个好像关了。好，那我希望你们都看到一个病人吗？好 ，OK 啊。好，那这个好像是我们这一年最重要的题目。那个刚开始说武汉肺炎新的病毒，不管是台湾还是全世界，一直就有这个题目，好像影响我们整个生活。刚开始，一月的时候，可能还不确定会跑到别的地方，但是我们慢慢的，越来越清楚，这个病毒就会影响全世界的生活。然后在台湾，从二月开始，每一天，每天，两点，我们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都每天会出现记者会，陈时中变成我们的好朋友。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是我最近两个礼拜一直有一点心里面有空虚的感觉，因为已经那么习惯每天两点要看他，要听他有什么消息。对啊，但是对，这边好。所以这个我们已经习惯了，每天我们新的朋友出现了，要跟我们报告疫情的情况。但是不是就在电视里面，也是我们一般的生活，每天碰到在很多地方要温体温，量体温，或是要戴口罩，这个我们已经都习惯了，要保护我们自己，也要保护我们旁边的人。然后你们可能也还记得，我们都要排队买口罩。因为所有的台湾人，其他的国家不一定，但是台湾人非常注意，要保护我们，要保护这个社会，因为知道这个病毒是很严重的事情。刚开始别的国家可能还没有那么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最近几个月我们都知道全世界疫情情况变成非常严重，所以保护我们自己是应该的，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也发现很多人会死，很多人有很多身体的问题。好，那如果有疫情的情况，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要注意，这个是应该的，我们都很清楚，今年更清楚。但是今天我们要看我们的经文，新约的罗马书第五章12-21节，我们会发现这个经文也会给我们介绍另外一个疫情的情况。所以不是只有那个武汉肺炎的病毒，在圣经里面保罗也会跟我们分享有另外一个疫情。我们先要一起读这个经文，罗马书第五章12-21节，你们可以拿你们自己的圣经还是看界面都可以。好，那我们要一起读经，这就不再是一个人不到圣经，是要做圣经来的，
Lord.
好，你们看得出来，使徒保罗在这边也跟我们分享有一个疫情的情况，但是这一次不是一个武汉肺炎类似的病毒，这一次有另外一个病毒，保罗说是人的罪，所以这个罪好像一样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疫情，而且这个疫情，这个罪的疫情的死亡率更高，它的感染性也更高。如果我们看一些全世界的病毒，现在武汉肺炎很清楚，那个死亡率可能是2%、3%，但是有的病毒更严重，比方说那个非洲那个伊波拉，有的地方那个死亡率可能是40%，非常高，或是更高的。但是看我们今天保罗跟我们分享那个罪，这个病毒的死亡率。他说死亡率就是100%，谁得到那个病毒，谁得了那个罪的病毒，谁就会死。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第6:23也很清楚的表示，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谁是碰到这个谁会死。那但是这个罪，这个病毒是更严重，不是就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我们这边是新义会，所以偶尔也可以看马丁路德说的。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一个那个500年前建立新义会的马丁路德，他关于这个罪的病毒说什么？我们一起要读这个经。谁是个罪人？谁的灵魂非常危险？正常的病毒，比现在法国人麻风病或其他的病毒更严重。身体的病只能害身体，但是灵魂的病就是罪，会造成永恒的死。所以马丁路德在这方面很清楚的表示，这个罪就是最严重的病毒，它不是就会害我们的身体，它会害我们的心，会害我们的永生。所以如果得了这个病，那是非常不好的事情。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代的德国人不太喜欢法国，但是这个现在我们都是好朋友，好邻居，所以这是不好。但是就看得出来，对路德来说，这个罪，这个疫情的情况是比其他全世界的灾难更严重的事情，因为不是就会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而是会害我们的永恒的生命。好，那罪的死亡率是最高的100%，然后罪的感染性也是非常高。如果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就会发现保罗就会说，罪是从一个人来我们的世界上，但是接下来所有人众人就会受到那个罪的影响。或是在罗马书23很有名的经文，保罗也会说，我们一起读经，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跟上帝的荣耀。或者9的诗篇14:3一起读，他们都变得正路，一方天的过程也没有成长，也没有。所以好像整个圣经一直表示我们人都会受到那个罪，这个疫情的影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然后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保罗就一直会继续强调这个部分，他一直会说，因为一个人犯了罪，所有的人就受到影响，然后这个影响是什么？就是死亡。所以保罗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不是就一直说这个，他好像一直会说一样的，提醒我们，透过一个人犯了罪，所有的人被感染，因为这个所有的人会死。如果看今天的经文，我为你们画了，可以看这是罗马书第5:12-19，那个红色的部分都是这个，都是罪从一个人碰到我们全世界的人，然后造成我们的死亡。然后看那个有红色的四方形，都是这四个话，这四个句子都是这个意思，从一个人来，他犯了罪，因为这个所有的人会死。所以好像保罗有确认你们一定要看得出来他的重点，我们就是碰到这个会影响全世界所有人的疫情的情况。那我们现在对疫情 这件事已经很熟，因为现在每天在新闻也会碰到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有疫情的情况。那如果知道有疫情，应该要做什么？我们现在已经第一步确认有疫情，那第二步，我们先要了解那个病毒。我们了解那个病毒，那就我们知道，怎么可以保护我们自己，怎么可以找到一个治疗。然后为了了解那个病毒，我们也要寻找那个零号病人，他是从哪里来那个病毒。然后第三步，我们也先了解病毒，然后了解之后，我们可以发展一个检测的试剂，我们可以准备一些检查的方式，可以发现谁是生病，谁是健康。然后最后一步，第四步，我们要研究治疗，因为现在知道谁是生病，谁是健康，我们现在也要想一想怎么可以帮助生病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有道理疫情的情况的做法。那今天我们也要按照这个做法，要更了解我们的人的罪，那个疫情的情况。我们先要了解一下那个病毒，要了解一下罪到底是什么东西，也是从哪里来。然后我们也要思考一下，我们怎么可以检查我们自己，是不是健康，还是受到那个罪的影响。然后最后也要思考一下，我们有没有治疗可以保护我们从那个罪的疫情的结果，那个死亡。好，那我们先要了解那个病毒，那个罪。那我们先要寻找那个零号病人，因为我们知道找到那个零号病人，我们知道那个病毒它是从哪里来，我们也可以了解那个感染链，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可能有威胁碰到这个病毒，还是我们 OK 了。然后我们了解那个病毒，我们也可以思考怎么可以保护我们。那先要寻找那个零号病人，你们可能在新闻也常常看到这个图画，就画了谁是从哪里得到了那个病毒，然后感染给谁。其实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因为这个也帮助我们评估我们可能受不受到那个病毒的影响。我还记得2个月前，新闻出现了在新竹进化大学有一些人得了那个病毒，突然我们新竹人比较紧张，哦，也许买东西的时候碰到他，也许我现在有问题。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零号病人，而且也要了解那个感染链是在哪里，那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威胁，而且我们也会了解那个感染的范围是多么严重，就是是几个人生病还是很多人生病。那很好，今天我们的经文使徒保罗他也是给我们介绍那个零号病人，也给我们介绍那谁是第一个人得了那个病毒。这个好像也是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看新闻一直人在吵架那个武汉肺炎是从哪里来，是从武汉来还是从别的地方，而且在武汉是第一个人怎么得到这个病毒，是从动物来的还是从哪里来。那今天我们的经文保罗也是很清楚的一直会提出那个零号病人，但是他大部分没有说他什么名字，就是一直提出是从一个人来，从一个人来。但是这个一个人应该是那个零号病人，而且在14节也会说这个零号病人的身份是谁，是亚当。那我们知道这个亚当是零号病人，他是得了那个病，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多一点谨慎，因为圣经也跟我们分享亚当就是我们人类的祖先，所以就是代表我们所有的人跟他有关系，所以也是代表如果他是得了那个病，我们好像在那个感染链在里面，我们不是在旁边，我们不能说哦，这个人跟我们没有关系，他是我们的祖先，人类的祖先，所以也许我们有问题，因为感染他的后代人，包含我。好，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要多一点紧张，然后我们要多一点了解那个病毒。那我们现在知道零号病人是谁，我们现在可以去检查他怎么得到那个病毒，他怎么被感染，而且从 第一个案例可能也可以了解多一点，这个病毒是怎么样的病毒，它是会影响什么地方，会让我们这么生病。那很好，我们的圣经在刚开始转世纪也告诉我们这个故事，零号病人怎么得了那个病毒。你们都知道，转世纪第二章第三章，亚当跟夏娃他们两个人的情况。我们要一起读那个创世纪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经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耶和华大树的旁边，把上帝的祝福他也从这他所造的果子可以自己吃，这是对他的祝福，不过来吃，因为好，那在这边介绍我们的祖先亚当跟夏娃，然后他们好像快快乐乐的跟上帝在一起，上帝跟他们有来往，跟他们说话，他们有完美的生活在那个伊甸园里面，就是什么都 OK 了。只是上帝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吃这个水果，因为这个会影响你们，会造成不好的结果。然后你们应该都听过这个故事怎么继续，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读四到六节。请蛇对于你说，你们不能进食，因为上帝知道你们不知道这天气有什么，你们不知道上帝的名字知道什么，一直与你们去看我说的真的也是那这个是圣经跟我们分享，就是第一个案例被感染的情况。所以刚开始他们是健康，但是因为透过这个情况，他们就是被那个人的罪 的病毒被感染了。然后我们在这个第一个案例，我们已经看得出来一些帮助我们更了解那个病毒它是怎么样的病毒，让我们更了解那个罪的本性，那个罪到底是什么。我们看这个，我们先可能回五回，罪就是一个特别的行为，就是我们就是做了一些不对的做法，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刚刚看了发生什么事情，好像他们最基本的问题不是那个他们吃的那个水果，那个问题已经是早一点开始。问题是在哪里开始？那个蛇出现了，然后跟夏娃讨论，他让夏娃开始怀疑上帝。哎，上帝真的跟你们说的这是不好的？哎呀，应该不是。所以问题是在这边开始，不是他们拿了那个水果这是结果，但是开始就是他们在心里面会开始怀疑，上帝真的对我们好吗？还是我自己现在要决定，我还是要做这个，虽然上帝跟我们说的不要做，我自己做了决定，我现在变成自己我的上帝，我可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错。这个是罪的开始，不是他们拿了那个 水果。所以他们开始怀疑上帝，然后变成自己上帝，那结果他们就是破坏人跟上帝的关系，这是罪的本性。罪不是一个特别的行为，罪就是我们破坏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自己要决定，我们自己要做我们想做的，然后因为这个我们最后也会死，因为我们断掉跟有生命的上帝的关系。那这个也是保罗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会确认，比方说在十五节他会说，亚当之后的人，他们不是跟亚当做了一样的罪，他们不是吃了那个水果，但是虽然他们不是跟他一样的行为，他们的结果他们的问题还是一样的。虽然他们后亚当之后的人他们没有吃那个水果，但是他们还是在那个罪那个病毒的影响下面，行为不一样但是结果一样，他们的心已经被感染，他们还是一直像我自己想要做的。你们也知道亚当的跟夏娃的孩子们互相杀是另外一个做法，另外一个行为， 但是问题一样，心里面已经跟上帝的关系断掉了。然后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21节也分享了，我们一起读经。因为他们只是知道上帝，却不当是上帝荣耀他，也不知他，他们的思念根据不知心的荣耀。所以这是这边保罗也会说，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人所有人我们知道有一位上帝，但是我们决定我们要自己做决定，我们不要跟他有关系，这个跟神的关系就是破坏了。那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个病毒首先不是一个行为的问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是心里面开始，因为心被感染被坏掉，接下来才会开始做不对的行为。所以这是罪的本性，第一个误会。第二个误会，我们也常常会以为这个罪是一个外在的影响。在创世纪也很清楚地看得出来，上帝来跟他们问，你们做什么？亚当说，这个不是我的问题，那个不对的做法，那个罪不是我的，这是我的妻子夏娃跟我说的。那夏娃说，不是我的，这是那个蛇跟我说的。所以他们从开始都是一直试试看怪外在的情况，说不是我的问题，是从外面来的。那我们人也常常是这样，有的时候发现我们真的做得不好，或者心里面有一些不好的，我们常常也还是会一样做的，这是外在的问题。如果我小的时候没有碰到那么不好的情况，我现在可能好一点，或者如果我的朋友没有跟我说这个，我可能没有做这个不好的。所以我们也是以为这也是一个从外面来的，会影响我们的，但是它不是从外面来的，它是从我们心里面出来的。因为我们心已经被感染，已经受到那个罪的影响，跟上帝的关系断掉，我们才开始做不好的事情。那这个是保罗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在12节刚开始也会说，他会说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他的意思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透过我们的行为确认我们心里面有这个问题，所有的人有一些不对的行为，这个就会让我们看得出来，所有的人已经心里面有这个问题，因为罪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始。那我现在知道那个罪，这个疫情，罪的本性是什么？好像，会影响什么地方？会影响我们的心，我们人的心，我们新的病毒，比方说武汉肺炎，就知道会影响什么地方，会影响我们的肺，因为这个我们会说肺炎。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要给我们的那个疫情，我们罪的疫情一个新的名字，也可以说是伊甸新年，因为是在哪一个地方第一次出现，不是在武汉，在伊甸园，然后会感染什么地方，我们的心，那可以说是伊甸年新年，因为会感染我们的心，会破坏我们的心。但是你们也知道，看新闻不要用地方跟人的名字指的那个病毒，那也要乖乖的不要用一点点，这个不好。那我们还是要继续说这是罪这个名字。但是我们说罪，我们要记得不是指的一个特别的行为，是指的我们心里面有这个问题，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断掉了。然后你们也知道，如果生病去看医生，有的时候医生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生病的情况，医生可能会突然用一些复杂的字，我们觉得你可以不能说简单一点。其实神学的医生，我们的牧师或者神学老师林导师，也为了要更标准的说那个生病的情况是什么，有的时候也会说这是原罪。你们可能听过这个字原罪，因为说原罪要指的不是那个后面的行为是那个问题，那个问题是在我们心里面开始，所有的人受到那个原罪的影响，因为这个我们还是有那个罪的行为。但是不用担心，你们就记得罪首先不是我们的行为，是我们心里面发炎被感染，因为这个 我们现在不要听上帝的话，我们要自己，当上帝要过我们自己的独立的生活。好，那我现在多一点了解那个病毒，现在可以继续发展那个检测的试剂。因为现在我们知道那个病毒的情况，知道它是怎么样的病毒，我们现在也要知道谁是生病，谁是病人，谁是健康。为什么这个是重要的？因为我们要避免感染。如果我们知道谁是生病，可以让他隔离，还是我们自己可以不要碰到别人，而且也可以决定治疗。因为谁是生病，谁需要治疗。如果没有生病呢，最好不要给他治疗，说不定那个治疗会害他。所以我们要知道谁是被感染。为什么这个还是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以为我可能还是没事。不知道你们最近几个月怎么样，但是我们家也是注意多一点，吃一些维他命，保养我们的身体，希望万一碰到那个病毒可能还是 OK 了，不会得了那个病。那我们这里的疫情的情况，还是可能很多人会以为，哎呀，其他人可能都是罪人，我可能还是没事， 我没有那么坏，我没有杀人，那我可能 OK 了。因为这个我们还是需要那个检查的设备，还是需要那个检测的试剂，让我们看得出来我们是不是是罪人，我们是不是被感染。那保罗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也会说，我们有那个检测的设备，这个是检测的设备，就是那个律法，圣经里面的律法。保罗比方说在十三节会说，透过这个律法我们可以算罪。那算罪有一点怪怪的说法，但是他的意思是，我们没有那个律法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罪人，但是有那个律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算谁是一个罪人，谁是 OK 了。那圣经里面的律法是什么？那最基本就是那个旧约的十诫，你们不要杀人，不要偷，不要敬拜别的神，所以这个很清楚的。那保罗说，透过这个律法，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是不是病人，我们心受不受到那个罪的病毒的影响。这个律法的功能也是在其他的地方，比方说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保罗会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透过这个律法，我们就可以检查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受不受到影响，我们是不是病人。那旧约的十诫可能还是会让我们以为，那我应该没事，我去教会我没有拜别的神，好，我没有杀人，那我应该还 OK 了。但是新约的耶稣的教导，耶稣会把那个旧约的律法会让他的敏感度更高。你们可能知道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个山上的宝训，耶稣基督的的教导是什么？耶稣会说，旧约的律法会说，如果你们杀人，那是不对。我跟你们说，如果你们心里面想杀人，或者想对别人不好的想法，这个已经算杀人。所以耶稣在这边说做什么？他把那个检测的试剂让他的敏感度更高。如果你们还是以为你们没有问题，你们是健康，你们要听这个话，你们就知道你们心里面不是健康。所有的人受到那个罪的影响，所有的人跟上帝的关系有破坏的情况。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因为你们没有杀人你们是 OK， 你们有不好的想法你们就知道你们不 OK。 这个就是那个律法的检测的实际的目的，让我们了解。那透过那个律法的检测，我们就知道我们都，所有人我们都已经被感染了。那我们也知道任何的预防的做法没有用，所有人已经被感染，所有的人生病，那我们的口罩就可以烧掉，不需要戴，因为已经知道所有的人生病。那预防已经没有用，所以现在有全新的看治疗在哪里。然后第二个也是我们知道所有的人已经被感染，我们也知道瞒着这个消息也没有用。因为现在疫情的情况，有的政府会觉得，哎呀，我们先不要做那个检查，不要告诉别人我们生病， 可能那个问题 会不见了，可能刚开始在大陆可能还是以为我们先不说可能会不见，但是结果呢不会不见。所以如果知道生病，如果知道我们所有的人被感染，瞒着这个消息没有用，我们要真实的报告所有的人已经生病，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在这方面透过关于那个律法，我们也有要避免一个误会。要避免什么误会？我们不要以为那个检查那个监测的试剂会决定我们是不是健康，那个检查它会帮助我们确认我们是不是生病，但是它不会决定我们是不是生病。那我还是另外一个说法，可以说它不会帮我们治疗，它就会帮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生病，它不会让我们健康。因为这个我们也不要骗这个检查。那我刚刚的意思也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也会看到，保罗在十四节会说，从亚当到摩西我们还没有那个律法，但是结果还是一样，人都会死。所以律法还没有得到，疫情还是会在，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决定我们是不是生病，我们还是生病。所以那个检查那个检测的试剂它就会帮我们确认我们是不是生病，它不会决定我们是不是生病。这个差别是很重要，这个差别我们要了解。然后在罗马书第二章十二节，保罗会说，我们一起读，请。但没有律法过这罪，所以保罗在这边也一样说，律法还没有的时候，那就是不能按照那个律法 的标准决定我们是不是罪人，但是还是会死。那律法之后就是按照那个律法知道我们为什么死。为什么我们那么强调这个？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拿出来那个圣经的律法那个世界会说，我们现在要很努力的按照这个律法，我们世界我们都越来越厉害的过我们的生活，都要按照这个标准，那应该我们很好。但是我们这样误会那个检查的设备，如果我们误会透过那个检查我们就会变成好人，那我们就不懂，因为那个律法就会让我们看得出来我们有问题，它不会让我们一直我做比较实际的例子，如果我跟你们说你们明天早上要去看医生做那个检查，你们有没有武汉肺炎，我跟你们说我在网络看到，如果你们早晨吃个五个板了然后去检查，你们的检查结果会好的，那这个是骗那个检查，但是你们还是病人。所以那个检查不会决定你的身体里面的病毒在不在，它可以让它赶走，检查就会确认它在，但是它不会让你们健康。这个是很关键的差别。因为这个耶稣基督在新约一直会骂那个法利赛人，那个法利赛人他们是好的人，非常好的人，他们一直每一天试试看很严格的按照上帝的律法，以为我们那么严格按照上帝的律法我们应该变成好人。但是耶稣跟他们说，哎呀，你们看不出来重点，按照那个律法你们就知道你们是病人，你们需要耶稣的恩典，你们不要以为按照那个律法你们就可以变成好人。这个是误会检查的设备，检查的设备不能医治我们，就会让我们了解我们需要医治。好，那我们现在知道那个罪的本性是什么，我们现在也有设备可以去检查谁是罪人谁是 OK 了。我们也知道我们都有问题，那我们现在是差不多在武汉肺炎的进度，因为还没有医治。但是我们的圣经的好消息是我们也有治疗，所以这是救耶稣的福音，我们有好消息，我们有有效的治疗。那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你们还记得保罗一直会强调，透过一个人被感染， 透过他犯了罪，所有人就已经得了那个结果，所有人会死。所以怀疑上帝，破坏跟上帝的关系，这个会影响我们所有的人。但是保罗在这边不会停下，回到这边我们今天的经文，你们看哪个蓝色的部分，就是上帝的律法。所以这个律法在刚开始在两个地方会出现了，说好，透过律法这是一个工具，你们可以了解那个罪的情况，你们可以了解那个红色的部分，你们都是罪人，你们都有那个罪的问题。但是保罗在这边不会停下，保罗会继续也跟我们介绍我们的治疗，我们可以得到医治。我现在加了一些绿色的，如果现在可以看从第二步开始，突然有很多绿色的字。所以保罗不是就会提到我们的问题，那个疫情，罪的疫情，他也会提到我们有治疗。然后那个治疗刚好是就是那个 parallel， 刚开始他一直会说那个红色的部分，透过一个人他犯了罪，所有人会死。然后他会继续，但是透过另外一个人，那个另外一个人是耶稣基督，透过他的顺服上帝，我所有人可以得到生命。所以保罗不是在那个红色的地方会停下，特别看那个十七到十九节，他一直会说一样的，第一句话会说透过一个人犯了罪，我们都会死，但是马上会提到，但是透过另外一个人，透过他的好的心，顺服上帝，那耶稣顺服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他来我们的世界，他在十字架上死，他复活，因为这个所有的人可以得到医治，可以得到永生。所以这个是保罗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也不是就提到疫情的情况，他也会提到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医治，我们的治疗在哪里，就是在另外一个人，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边。然后他是完全顺从上帝，他是唯一没有受到那个罪的影响的人。因为你们还记得罪的本性是什么？我们人跟上帝的关系断掉，我们要做我们自己要做的。那耶稣他是从上帝而来，他一辈子在世界上就是上帝的儿子，完全顺从神的意思，他都做上帝为他安排的要做的。然后透过这个，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就为我们得到那个治疗。好，那回到我们刚开始我们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看他们每一天看他们，他们都不开心，诊室中都看起来很严肃，很担心，就可以报告新的情况怎么样，有多少个新的案例，或者可以说全世界很严重，但是他不能跟我们说什么盼望找到治疗或是打疫苗都没有。所以看这个有的时候也有一点失望的感觉，每一天看这个好像没办法就要等。但是还好我们不是就那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圣经也跟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永恒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三位一体的上帝。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过这个图片，这个图片是500年前在俄罗斯一个基督徒画的，这个图片的内容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一个解释就是那个中间的人就是上帝，就是那个圣父，然后左边就是圣灵，然后右边是耶稣基督，然后看起来跟诊室中一样的样子，他们都看起来很担心很严肃，不知道要做什么哈。那个中间的人他看了圣父，看了圣灵，好像有一个没有说话的对话，哎呀怎么办，我们有疫情的情况，全世界已经被感染了，那个罪很严重，我们应该要做什么。然后你们也看那个中间的人，他也拿他的纸指着那个右边的人，我们应该要差派耶稣要去那个世界要处理这个问题。然后左边的圣灵他也看右边的耶稣说哦好，祝福他可以 你要去，你要去。然后可以看右边的耶稣，他一直看着那个杯，知道他的宝血，他要赦命。所以耶稣看那个杯，有一点担心，但是好好，我来。所以这是我们的永恒流行疫情智慧中心，虽然他们也很严重，也知道这个疫情很严重，我们要处理，但是他们有答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我们的世界上，他要为我们准备那个最好的治疗。因为这个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吃了那个饼，喝了那个杯，我们就要记得这是代表我们的治疗。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流他的宝血，这个就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唯一的治疗。那这是保罗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很清楚跟我们分享，我们的医生，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医生，因为他来到我们的世界，为了我们处理所有的问题，我们才有盼望，我们才有医治的可能。比方说在18节，保罗说众人也就被争议的生命，为什么？因为耶稣的义行，因为耶稣的完全对的行为，耶稣就是为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因为这个我们才有盼望。然后如果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经文15节到17节，我们也会发现这个治疗是更有效的治疗。我们现在去看医生，医生可以给我们的治疗就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原来的样子，但是看耶稣基督为我们准备的治疗，好像这个治疗是更有效的，因为他会说我们新的生命是更好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帮我们准备那个治疗，这个新的生命不是就恢复我们原来的样子，不是要让我们回到那个伊甸园，跟亚当跟夏娃一样，他的治疗会给我们一个完全更好更对的生命。这个治疗就会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那边有一个永恒的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医生耶稣基督就为我们准备最好最有效的治疗，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这个是我们说福音，这个是好消息。虽然所有的人被感染，我们看上帝的律法，我们就知道我们都有问题，心里面都被感染，但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准备最好的最有效的治疗。但是你们也知道全世界如果有新的治疗出现了，很多那个做那个药的公司，他们都要赚很多钱，所以如果有新的治疗出现了，平常都有会很贵，这些公司他们要赚很多钱，然后病人不一定所有的病人可以领到这个药，因为太贵也不够。但是我们的福音，圣经跟我们说最好的消息是这个治疗是所有人可以拿到，不是只有以色列人，不是只有犹太人，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领到那个治疗，而且是免费的。那你们可能都会记得我们的圣诞节的故事，圣诞节故事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在路加福音第2章10到11节，有那个天使出现了在那个牧羊人 的面前。我们每一年有那个儿童剧哈，他们也跟我们看这个故事。所以这些天使出现了，跟那个牧羊人分享什么？他们就是跟他们分享福音。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第2章10到11节，请。那天是没的错，所以这些天使他们就是分享这个好消息，你们不要担心，你们罪的治疗准备好了，那个救主耶稣基督救主会生，他会生了。而且这个好消息不是就为一些特别的人，这个好消息是为万民的人，是为全世界，为所有的人，这个治疗就是准备好了。那这个也是我们每一年过圣诞节的时候要记得，这个就是福音的开始，好消息，治疗为所有的人准备好了，你们现在就可以去拿， 可以去拿灵。那我们今天的经文保罗没有那么清楚的跟我们分享这么我们个人现在可以拿到那个治疗，他就会很清楚跟我们分享，你们不要担心，虽然疫情很严重，虽然所有的人被影响，但是治疗准备好了，那我们怎么可以领那个药，怎么可以得到这个治疗。在今天的经文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在罗马书在很多地方跟我们分享的非常清楚。比方说在罗马书第三章23节，好，我们一起读，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的那个并没有分别，或者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经我们坚信上帝的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成。所以保罗也很清楚地提到，这个治疗，这个非常有效的治疗是免费，所有人就可以领，要唯一要做的是什么，就要去拿。如果你们是基督徒，你们已经有那个权利可以拿到那个药。比方说你们是台湾人，你们都有健保卡，那这个就是代表你们就可以去药房拿你们所需要的药。那我们信耶稣，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拿到我们的永恒健保卡，就是代表我们随时都是透过我们的信可以来到我们的主耶稣的面前，可以说我们需要治疗，我们要信你，我们要跟着你，然后这个是无条件的治疗，我们就随时都可以靠近我们的主耶稣，可以拿那个药。这个圣经也会说是悔改的意思，悔改的意思是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要回到耶稣的面前，每天重新从他领到这个药。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一方面很可怕，跟我们分享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疫情的情况，这个疫情就是我们人的罪，而且我们所有的人被感染，那基本上我们所有的人没有盼望，我们都是病人，而且这个病的死亡率就是100%，100%，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耶稣，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永恒的死亡。但是今天的经文保罗一样会强调，我们有治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帮助我们，给我们永生，给我们完全新的生命。那我就问了我自己，你们也可以问你们自己，最近5个月，我那么努力的都要保护我自己，不要得到那个武汉肺炎，那么认真戴口罩，吃维他命，做了很多事情，为了保护我，为了保护旁边的人，我会一样努力，为了那个永恒的疫情的情况会保护我自己。好像为了我们罪的问题，我们基督徒不小心有的时候变成有一点无所谓，觉得哎呀，这个没有那么严重。希望你们跟我一样，可以重新思考，我们也为了我们罪的疫情的情况一样要努力，一样要记得我们需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每一天要回到我们耶稣基督的面前，也要领那个药，也要从他得到我们罪的赦免，这个是每一天我们需要的事情，而且比戴口罩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你们也可以记得每天拿口罩，戴着口罩也要记得，我也要悔改，也要来到我耶稣基督的面前，要跟他在一起。然后我们也要可以思考，我们那么努力为了那个武汉肺炎担心，担心我们自己也担心旁边的人，我们为我们罪的疫情情况一样担心别人吗？一样会担心别人的生命吗？因为这个是我们要分享耶稣的福音，我们要传福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病人，我们知道我们都受到那个疫情的影响，所以现在瞒着这个消息没有用，所有的人已经是病人，因为这个我们要传福音，也不是为了给别人压力，是为了要告诉别人，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免费的治疗，所有人可以领，这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因为我们要分享这个最好的最有效的治疗。好，那最后做保罗的结论，罗马书第6章23节， 再一次提醒我们有疫情的情况，而且死亡率100%，但是又是有免费有效的治疗，不要忽略这个。我们一起读经，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谁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那么爱我们，你是来我们的世界上，你是我们的医生，可以处理我们所有的问题，也可以处理我们最严重我们人的罪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修改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个是我们 只能靠你，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谢谢你对我们的爱，也谢谢你会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可以在你里面，这样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